这一次的仇人主角的课程是重生，教会系列还没有讲完哈，等到适当的时候会讲，教会的惩戒，应该会讲四讲左右，另外还会讲，教会的家访，这些会增加几个主题哈。谈到重生，各位并不陌生，常常听到这个教义被提起。我们要关注的是，我重生了吗？如果我没有重生，我所有的这些信仰上的表现是无用的。当然，你也可以简单的下一个结论：只要我有信仰生活，我就重生了。这是一个简单的粗糙的结论，可是耶稣并不认同这个结论。有人喊着说，主啊主啊，我也传道医病赶鬼，主说我不认识你。重生的教义对我们而言是非常恐怖的，用赖尔的话讲，他可以把教会的人群分开，哪些是真正重生的，哪些是未重生的。重生的教义不是告诉你你是会有他是非会有，告诉你他受洗你没有受洗，而是告诉你你有没有重生，有没有新的生命，有没有在基督里。所以它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教义，它可以把虚假的和真实的分开，他可以把隐藏的让写明出来，他是真正的归信还是虚假的归信。今天教会对于重生的讲道是极少的，或者你在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或者在一些改革宗教会，还可以听到重生教义比较详细准确的讲解。在许多比较老一些的家庭教会，或者包括今天 官方的三字会当中，几乎听不到重生教的宣讲，就连西方的欧美的教会也不例外重生的教义慢慢的被遗失。当那个教义被遗失的时候，就意味着教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且越下滑就越严重。著名的改革宗的奋兴家怀特菲尔德，在美国大觉醒的时候呢，是很重要的复兴运动的领袖之一。有一次他的朋友就问他说，怀特菲尔德先生，你为何经常讲你必须重生的道理？怀特菲尔德用很严肃的表情回答他说，因为你必须重生，因为你必须重生。为什么没有圣洁生活为什么不改变？为什么信主10年甚至20年没有任何的起色？关键问题不是行为本身的问题，可能是未真正的归正，就是未重生，或者根本没有明白福音。如果你读一些伟人的传记，这些伟人的传记呢，你又可以读到一些内容，比如说约翰卫斯理，比如说路德，他们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在之前没有感受过神的恩典，甚至说没有重生，他们到后来才重生，才感受神的恩典。所以重生对每一个基督徒人是很重要的，对教会也很重要。我读到一本的刊物，那边刊物的标题呢是重生的关切，整个的所有的主题都是围绕重生来谈到重生教义对教会的牧养。今天有很少有类似的刊物， 把重生这一个的主题视为整个刊物的头条，来谈论重生对牧养、对小组、对讲道，这样的内容越来越少，就意味着重生的教义已经慢慢的被遗失了。我们只关注你要敬虔，你要努力，你要按这个步骤就可以成为好的基督徒。好像一个人死去了，你请来这个仪容师给他进行仪容，然后打扮的像活人一样啊，那是没有用的，配上鲜花，配上灯光，他也依然是个死人。首先对这个死人要做的不是让他有美好的仪容，给他摆上鲜花和灯光，而让他有气息，有心跳，他的脑电波可以重新开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活人。所以教会今天很多的工作做来做去，无非像个仪容师一样，把一个死人打扮得很漂亮，其实这个人本来就是死的，你打扮得再漂亮，过不了一段时间他也会有恶臭的味道。我们今天遗失这个教义，所以讲这个教义的时候，不单连传道人自己都要扪心自问，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因为你要问自己重生了吗？当自己生活陷入了低谷的时候，陷入在生活中无法自拔最终之时，都会要问自己，我到底重生了吗？会有这些怀疑，会有这些猜想，或者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按照圣经检验过自己到底重生了吗？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都知道尊王改革之后带来的教会大的复兴，那么到了后来的清教徒运动也带来了这个美国的包括英国大觉醒的运动，那这些运动他们有一个主题的讲道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清教徒群体，就是关乎重生和悔改的教义反复在清教徒的作品当中呈现。如果你熟悉清教徒的作品，我稍微会介绍他们的作品，你如果稍微读他们的作品，你虚假的安全感，虚假的错信，虚假的认为自己重生的那个根基会动摇。为什么清教徒他们的信仰生活的质量如此高，敬虔达到教会历史的巅峰？为什么？因为他们讲台上对于重生和悔改的教义反复的传讲，当这些宝物的教义被传讲的时候，让虚假的人看见自己的虚假呼求基督，让没有重生的人为自己没有重生在上帝面前来哀求，让那些已经得救的人更加去重视重生的新的生命必然带来悔改的改变。所以清教徒的群体对于重生和悔改的正道的作品多而又多，不单作品多，而且他们有极大的深度来辨别真悔改、假悔改、真信心、假信心、真重生和假重生。这种宣讲的力度可以说史无前例，所以在那个时代清教徒所牧养的群体有复兴是没问题的，是可以显明他们对悔改、对重生、对福音的宣讲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特别到20世纪之后，你来看福音派出了许多的书，关于重生的、悔改的、基督徒真伪辨的书籍越来越少，少而少之，甚至可怜到一定地步，几乎都是教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基督徒，敬虔的10个方法、敬虔的15种方法， 你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敬虔，这些是在死人身上做仪容，而不是让死人明白他需要气息，需要生命，需要圣灵吹气在他生命当中。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世纪，我们现在依然是如此。没有真正的悔改重生，就不会有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委身，那所有的委身不过是一种虚假，是一种虚假。所以基督徒的火热和冷淡的关键点是在于他有没有重生，真正了解福音。当然重生的生命不会马上就会长大，他需要福音的喂养，他需要福音不断的浇灌，他也需要福音不断的充满，这个生命上强壮有力结果子。但是没有重生，他对福音没有感受，没有领悟能力，没有理解能力，对福音没有任何的感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圣徒，他们都在侍奉上帝，都在讲道，后来发现自己没有重生，多么可怕的一幕。因为我受洗了，我也在教会待过多少年，我也服侍过，那些通通的都没用。耶稣已经反驳这种观点，说我不认识你啊，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作恶什么意思？不守法，不守神的话语，他没有新的生命，没有新的心，心没有受隔离，他这个虚假的基督徒。所以外表的这些假象是无用的。我也不得不说，讲台的对重要教义的遗忘，也导致教会缺乏了更重要的分辨力。清教徒既然是那个时期很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透过宣讲重生和悔改带来教会的兴旺，生命的丰盛，这是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因为从上到下有深度的宣讲这些教义。我说几本书大家都可以买得到，而且这些书都是出于16世纪或者17世纪，也有稍微几本是出于20世纪的。特别有一本书叫《基督徒真伪辨》啊，作者是17世纪伟大的清教徒，他的名字叫戈士瑞。如果说约翰·班扬一生只读一本书，那这一位的牧师一生只写过一本书，就是《基督徒真伪辨》，只写了一本书啊，少得可怜嘛。有人是盛产的作家，他一生可以写50本、60本、80本，写100本，哇，简直是写作天才。但这一位呢，传道的天才，只写了一本书《基督徒真伪辨》，而这本书在他那个世纪，被当时许多的牧者和当时会众评价最优秀、最重要的著作，到现在依然并不落伍。那另一本是给未归正者的警告，作者是约翰埃兰。那这本书电子版都可以找到，是讲未归正者的警告，认为自己归正了其实是没有。这些清教徒他们的著作体现了一种精神，牧师像医生，拿着手术刀检查出病症，用手术刀狠狠地把那个病症的毒瘤切下去，给人带来彻底的医治啊！今天我们对悔改重生都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是一种遗憾。这本书呢，斯布珍也非常爱这本书。斯布珍他描述说，在他晚上不安的时候或者无法入睡的时候，他经常会拿起这一本未归正者的警告，还有另一本书是由清教徒巴克斯特所写的呼召未归正者，来读这一类的书。当然斯布林最爱读的是圣经啊，其次最爱读的是天路历程，读了上百遍。这位牧师已经很有名了， 他为什么还要去读未归正者的警告这样一类的书呢？他需要提醒自己，若重生，若有新的生命，就应该竭力回应上帝的恩典，就应该竭力让自己最大的感恩来回应上帝，免得落在那些不归正者的描述的现象当中。另外就是由很重要的清教徒的神学家汤姆·华森所写的《新造的人》，他根据《更多后书》5:17来论述什么是新造的人。另一篇是近代的赖尔所写的《你是活人还是死人》，他根据《以弗所书》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使你活过来，通过这个经文来表述你是活人，你是死人，你已经从罪里复活了，还是在罪里继续的死，对上帝没有回应。这些优良的作品大部分都和清教徒有关，和清教徒有关，可是现在这样的作品少而少之，也意味着重生悔改的教义不断的仪式。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讲关于重生今天第一讲呢，主要是介绍我们要讲的内容。先介绍课程目标，课程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你必须重生，我们必须是重生的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受洗有什么用，会友有什么用，我信主十年有什么用。约翰班扬就说，不会因为你传道你就可以进天国，而是因为你生命中结出了累累的硕果，圣洁的果子，你才能进入天国，因为硕果证明你被重生，证明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最终我们要明白，我是要重生的，我是需要重生的。我为什么难以改变很多恶习，我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改变，不要讲什么我软弱我灰心，你要问自己，重生了吗？一个重生的人不可能不改变，不可能不更新，不可能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重生的教义是具有分水岭的教义，是具有革命性的教义，是令人感到畏惧的教义，他要把一切的虚假全部都显明出来。第一个目标就是很简单，你重生了吗？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你知道重生什么意思吗？你说我感谢主，我也聚会，我也奉献，我重生了，耶稣已经反对过了，对吧？耶稣已经反对过了，到底重生是怎样的呀？当然我们也不要灰心丧志重生什么是需要成长的，但是就算那个再不成长的重生的生命，它也应该是一个新的生活，新的性情，新的目标，新的意愿，新的方向，新的追求啊！他不可能永远活在肮脏的生活里面，不可能的，一定会改变的新的生命。做个比方，如果人活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人都吃垃圾吃粪便，其中一个人 苏醒了，他发现我们吃的是垃圾粪便，是不能吃的，他怎么可能会说大家都吃我也吃吧？他不会的，他会醒悟过来，他会有新的追求，新的想法，新的计划，要逃离这个地方，哪怕他刚觉悟一天，刚觉悟一个时刻，他也要逃离这个垃圾的世界，他不可能在垃圾堆里继续的活着呀，不可能的。你可能反驳说，圣经说了狗吐了再吃回去，猪洗净再滚回去，我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新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不可能不改变。所以重生 是很重要的。第二个目标，重生是革命性的教义。这个革命性的教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教会不是分为成为会友和没有成为会友，没受洗和受洗的，教会是要分出来哪些是麦子和败子。我们不是把败子都拿走烧掉，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用重生的教义对自己宣讲，对他人宣讲，让我们自己去分辨我重生了吗，让我们可以听到耶稣对尼哥底母的话语，你们必须重生，不是给我们虚假的安全感，不是因为你里边你奉献我就能肯定你重生，我不能肯定，我肯定不了。会有的这个会有志也肯定不了你，是你要按照神的话语来确定自己重生了还是没有重生。你不能说我现在还在生，在生的路上还没有生下来，不存在。你见哪个妈妈生孩子生了一年没生下来呀，那死胎，那是死胎，要不就重生，要不就没有重生，因为我正在生啊，生得好辛苦啊，那是阿米安主义啊，我什么时候才，我到天国才证明我生上来了，那阿米安主义啊，必须要重生，必须要生啊，拥有新的生命嘛。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这个重生，它的革命性在于显明有人持守恩典的教义，有人持守律法主义的这个教义。因为重生最能够凸显上帝的恩典、圣灵的作为、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重生在历史上的这种分歧是很大的，先重生再有信心，还是先有信心再重生，还是在逻辑上一定要分先后，还是不分先后呢？不分先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阿米安主义的重生观和加尔文主义的重生观是不同的，它是具有一个分水岭的。第三个，重生与神的主权以及他至高啊，神至高的荣耀。重生是神生了我们，是圣灵重生我们，是道生了我们。那这个重生是我们自己要信上帝重生我们，还是上帝他至高无上的主权来重生我们，或者你从圣经可以看到更加宝贵的一面，就是在旧约神仙应许要赐下灵，赐下信心，人才会重生，上帝的恩典。第四，重生在现代教会被贬低和隐藏，就是重生叫已经被隐藏了，被遗忘了，被遗忘在一个珍贵的角落，却没有感觉到这个重生很珍贵。因为重生它会带来人的愤恨，重生会使人觉悟恐慌，重生会使人退避三舍，所以这样的教义教会是稀少的，教会稀少的，悔改的教义也稀少，因为要讲真悔改假悔改，因为假悔改和真悔改很相似，无法判断哪个是真是假，是个真假不分的时代。当教会在讲到越来越相对性的时候，许多绝对的教义就变得没有价值，它不能够针锋相对，它不能够像锋利的刀剑一样斩断人一切的虚假和假冒。第五，重生与耶稣基督的福音，重生不是一个空洞的，重生是和耶稣基督紧紧的联合在一起。没有重生，人了解福音吗？耶稣基督的福音通过圣道而承载， 就是重生是透过一个媒介，就是圣道。没有话语就不可能拥有重生。其实圣经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在彼得前书，我到时候会讲那个例外。但是圣经普遍的要求是话语带来重生，因为话语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谁能使我们相信这个话语，无疑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圣灵神光照我们，圣灵神把我们引向基督，圣灵神让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圣灵神使我们的眼睛可以打开，看见的不是迷雾黑暗，而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第六，重生与信心前后的次序，这个肯定需要用一讲去讲。阿米彦主义怎么看待前后的次序？加尔文主义如何去看待？而看待所带出来的结论，造成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与神的荣耀和人的功劳是相关的。第七，在旧约和新约中的重生观。我想在新约，约翰福音教导过重生观，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教导过重生观，提多书也有，彼得也教导过重生观，在彼得前书都有，约翰也教导过从神生的。那么在旧约有没有？有。旧约的重生观虽然不如新约那么清楚，但是就要告诉我们说，心要受隔离，你要尽心尽性爱主耶和华你的神，不是要求外表，要求全神心的爱上帝。人的心怎么爱上帝呢？人生在罪中，人小的时候就怀着恶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如何让那个心去爱上帝？人能够克制自己的心的欲望吗？不可以。那就在讲要重生，心要受隔离。后来到先知书说，我要赐下我的灵，要赐给人新的心，让他们做我的子民。那是旧约里的重生观，虽然旧约不那么清晰，但是依然告诉我们，人的心必须要更新，必须要重生，人才能尽心尽性爱上帝。第八，重生的确据。怎么知道我重生了呀？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呀？怎么知道我有新的生命？怎么知道我在基督里？哪些证据呢？你不能只说我相信，你也不能只说你看我也礼拜，我也读经。不是单这些，不是单这些，这些有可能就是耶稣所反驳的。因此重生的确据是很重要的，而且重生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成长的，渐渐的成长。属灵的婴孩呢，需要喝下灵奶。第九，如何帮助别人重生？啊，你一看，这个不符合改革宗啊！你怎么能帮别人重生？你又不是接生婆，对吧？帮助别人重生，不是让你做接生婆，让助产师，而是你对别人讲述福音，赠送别人小的册子，邀请别人来教会，希望他听到福音之后得到重生的生命。这个是帮助别人重生啊，不是你像助产师一样喊加油，我再忍耐忍耐，孩子就生出来了，而是你要把别人送到医院。教会就是医院吗？生病人所在的地方啊，病人就需要医院，而教会也就是医院。所以整个课程的目录设置当中有一些神学教义的思辨， 也有一些最实际的指导。所以每一个教义应该有一些深度的思考，也应该有最现实最直接的指导。如果只是有深度的神学思辨，没有更现实更直接的应用的话，这些是无用的哈。那参考的书目我知道你不一定去读书你也不一定去要这些书但是还要介绍一下参考的书目哈。但这些只是一部分哈。首先清教徒的神学由周碧克和马克琼斯所著特别介绍了清教徒的重生观清教徒对重生观的看法发展的非常成熟。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荷兰神学家巴文克改革动教义学这本是浓缩版本很薄的虽然很薄也有300多页到400页那另一本是赖尔真基督徒这本书是可以买到的这个是由澳门的一个出版社做的进行翻译赖尔的真基督徒和那个真伪辨有点相似还不太一样。那另外一本是赵荣业的救赎论，还有一本是约翰派伯所写的喜获重生，这个是以重生为主题的一系列的讲道把它变成了这种文稿出版成书。然后另一本就是由约翰艾兰所写的给未归正者的警告，这个已经公开版权很多年了公开版权很多年了，这个网上都可以找到百度都可以找到另外一本就是哥士瑞的基督徒真伪辨虽然页数不多，也是一生只写那一本书的牧师的经典之作所以一生没必要写很多书写一本书流传百年也行，关键是活了几十岁一本书还没有写干脆就别写了，污染大自然浪费资源。说实话今天没有必要有太多书需要写了当然有一些特别书需要写，很多经典的书都已经写过了，经典的一些论证的观点都讨论过了有的时候再写多此一举其实中国人喜欢写书中国教会也喜欢写书是不是个人都印刷自己的书出版有些时候那个写的那些书它不能造就教会，反而又把信仰变得狭窄化，又没有广度也没有深度，不如阅读经典。另一本是磐石之上福格森所著的，这本是救恩论的主题，就是探讨永恒的旨意拣选呼召信心悔改重生称义神的儿女成圣坚忍得荣。我想说一下在清教徒之前的那一个历史时期，不像今天一样非那么详细，比如上帝拣选你，然后有效的呼召信心悔改重生不像今天那么系统。十七世纪之前不叫系统神学，叫教义学或者教义神学，后来系统神学变得很系统很系统，之前是没有这么细分的。另外一本呢是再次救赎奇恩，由约翰莫里写的，那这本也是救恩论的书。那福格森写的磐石之上和再书救赎奇恩两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不同的层面写的。福格森讲究是深入浅出，那约翰莫里这本呢有他的一定的深度因为他本来是教系统神学的，所以这个浓缩性很强不适合初级阅读。像真基督徒属于讲章的一本书， 喜获新生也是，给未归真者警告，简单明了。六岁的孩子很就能读懂，八十岁也不成问题。基督徒真伪辨也是如此，这都是很好的经典的牧养灵性的书籍。然后课程目录，课程目标和目录不一样哈，大约有九课。九课第一课讲你们必须重生，我们会特别讲到最著名的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任何一个重生的主题的书籍或者是一些的讲道，几乎都绕不开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这个经文是绕不开的，那也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篇幅，耶稣来论重生之道。耶稣就说你们必须重生，若不重生不能见也不能进神的国。第二，在旧约和新约这种重生观。第三，重生的必要性，如果不重生，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不重生的人的生命是怎样的，他的现状，他的生活，他的结局这个我们是需要了解重生的必要性。第四讲讲重生的真伪辨。重生不是培养，很多人把重生视为改造，重生不是改造重生不是改造，重生也不是教育，重生也不是对你更新，重生是让人有新的生命、新的性情、新的意愿，不是把一个人放到教会里面类似这个改造一样，不是的我们就想到文革的时候有改造，对吧有些牧师也送了改造那些知识分子也改造，每天要红宝书谢饭红宝书，晚上睡觉红宝书就是离不开红宝书出来之后那人就废了我们不是改造，我们不是洗脑，重生是洗心，洗心革面来教会不是洗脑的当然也是洗脑用上帝的道来除去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但真正的本性不是人做的，是那个新的更新、新的重生、新的新造，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重生这里面分得清楚哪些是真正的重生不要认为我经历过上帝我信他了，那不叫重生哇，你这个基督徒很乐观，乐观也不是重生。你看这个基督徒他很热情，热情也不代表重生。所以我们今天对教义的这种分辨的深度越来越浅。我们都知道爱德华德写过宗教情感，这本书虽然不是处理真假重生的问题，是处理当时比较保守的教会和一个比较因复兴运动带来一些比较看似激进的行为的新的这个开放的群体，他们产生张力，所以这个新派和旧派就有了水火不相容。那爱德华兹被他们教会革职之后，就写下了《宗教情感》那本书。那本虽然不是处理重生真假的与否，但也谈到了真假的信心、真假的情感、真假的爱。哪些是圣人的工作，哪些是魔鬼的工作，也有极具分辨力的论述。我们今天这样的思辨力越来越差，所以对自己也是经常营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虚假的相信、虚假的盼望。第五讲就是重生与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第六讲，重生与信心前后的论战。这个要回顾教会的历史，要讨论重生与信心到底谁前谁后改革中也会写重生先于信心，来抵挡那些先有信心后重生的人。当然非改革中的群他们也有文章来写先信心后重生，来反驳改革中的观点先重生后信心 这种的讨论和征战真的是可以讲永不止息啊！只有耶稣来的时候，这种征战才会止息。那我们为什么会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关乎神的主权荣耀。第七，重生与新的性情，新的生活。我们通过重生的这种的圣经经文的查考，会看到新的性情和一种新的生活。它不是一半新一半旧，它整个人的全部都发生变化，而且翻天覆地，事无巨细，他生活中所有的方面都会发生变化。而且一个重生的人不可能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不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是没有重生的。你也可能会反驳说，在耶稣旁边那个强盗，他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吗？但是耶稣就跟他说，你必与我在乐园里。他明白福音，他理解福音，他透过那一个被钉死的，马上奄奄一息，生命结束的耶稣基督，他看见他是神，他有能力胜过死亡，他说出信心的宣告来，求你的国降临时也纪念我。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不可能不认识福音，他不可能没有新的性情、新的生活，一定是翻天覆地、事无巨细的改变。有的基督徒说：“哎呀，我重生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看，世界都亮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神奇的表达，可能是夸张，也可能是真实，人也敬虔能经历，我们不敬虔经历不到。那么到底重生要经历哪些呢？我们也会简单的回顾一下奥古斯丁他重生的经历，马丁路德他明白神福音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变化，还有两位很重要的牧师，一个是约翰卫斯理，还有另一位牧师读了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的序言，他们心中充满了被福音的温暖，感受上帝的爱，他们认为那一刻重生了，重生了。第八，重生的永久性。重生是不可以撤回的，上帝不会生了我们就把我们给抛去了啊，那是无良知的父母，无良知的父母可能会弃儿弃女，对吧？不负责任把他抛弃，上帝不会。重生一个人，他的生命永远不会被撤去，永远在上帝手里。你说既然他重生了，他一直不改变怎么办呢？你放心，上帝一定会改变这个重生的人，像改变雅各一样。你说雅各顽固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雅各更败坏，对吧？你说哎呀，我得谦卑点，比雅各更坏哈。实际上你没有雅各坏，雅各在他舅舅待了20年还是没有改变吗？对吧？那么诡诈一个人，骗他爸爸，骗他的这个舅舅，对吧？他谁也骗，骗他哥哥，这个人诡诈之极。但是上帝拣选雅各啊，给他生命，上帝要训练他的生命，不容他的生命一直败坏，活在那个可怜的境况当中。上帝说，雅各你不是很厉害吗？好，我给你舅舅，他舅舅比雅各更厉害啊，让他娶了老大再娶老二，他想娶老二结果娶了老大，他不是更厉害吗？回到家乡的时候，见他哥哥姨嫂的时候吓得要死，自己躲在队伍最后面。雅各不是很厉害，能抓住一切吗？上帝把他最爱的儿子约瑟拿走， 后来约瑟要求把便雅悯带到埃及来，又把他另一个指望便雅悯给拿走，让雅各没有抓的能力，他什么事情都控制不了。神不会任凭一个重生的人一直败坏下去，神会苦练他，训练他，只要他发生改变。第九课，我们如何帮助别人重生，就是我们专门有一讲会讲如何帮助别人重生，就是对别人传福音，邀请别人来家里做客，送他一本书，邀请他来教会，帮助他重生。不是你帮助他啊，我们连自己都帮助不了，怎么能够帮助别人重生呢？而对他有福音的宣讲，希望让他能够领受福音以至于重生。大概会九课，也可能中间会加一课，我还没有考虑好，但大约是两个月，就是九周或者十周会讲完这个主题。好，我们今天的课程介绍就到这里。那讲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比较粗犷的一个架构，虽然不详细，但你也能够知道我们重生的这个课程要讲什么内容更重要的是，不是要听更高深的神学的论战，而是更关注自己是否重生，而且也要关注这个重生的教义是荣耀上帝的教义，是高举神的教义，是让上帝的主权、他的全能、他的荣耀更加绽放的一个教育之一。好，我们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吗？